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下面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是新闻汇编，请听重要时事：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纽约飞天舞蹈学校招生通知；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儿遭恶警殴打精神失常，老母举牌抗议监禁；两名法轮功学员已被摘取器官抛尸井冈山；本周知悉六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本周8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41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接下来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我们将向您播送以下文章：做真相资料过程中的神奇故事，去掉怕心，理智讲真相救度世人，和同修切磋资料的选取等，讲真相建议，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在国际调查中的造假行为。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学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的体会，了悟生死，放下恐惧，谈谈我对思的一点认识，由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所想到的，对于近期自身不好状态的思考，我过病业关的体会，和从事图书、音像、歌厅、饭店等行业的同修交流，回忆师尊在国内传法时的点滴事，从恶警抓大法弟子的所谓证据想到的，哥哥终于退党了，谈传统文化误图虚荣有感。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4日至8月10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
8月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行游行，抗议中共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呼吁制止发生在中国已长达七年的迫害。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黄金海岸举行游行，游行中有揭露活摘器官的模拟演示、真相横幅及展板，以及真相录音播放等，震撼了海边游客和附近居住的民众。游行结束后，学员们继续进行真相长城活动。
近期刚加入赴中国大陆真相调查团的澳洲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事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莫尔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他8月5日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任何政府都不能也不应该对这种做法视而不见，这太耸人听闻了，一定得停止，我们不会坐视不管。
8月4日，台湾澎湖县议会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议案，此议案由议长刘陈昭玲提案，全数议员含议长共19人联署通过。翌日，澎湖时报大篇幅报道县议会强烈谴责中共暴行。高雄县长杨秋兴8月3日表示，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支持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3日专题报道了加拿大独立调查人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报道说，乔高和麦卡斯先生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奔波，与政府、专业人士和人权组织谈话，敦促进一步调查这个指控。箴言报在同日发表社论说，这个指控说明了一个可能的事实，如果中国不改变，当2008年奥林匹克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时候，中共将发现自己处于不安的境地。
8月5日是日本长野县长野市夏季最大的城市，观众达20多万，法轮功学员在人们来往的必经之路举办反酷刑展，揭露中共暴行，并用高音喇叭不断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民众踊跃签名支持赴中国大陆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7月29日下午4点半，来自印尼东爪哇省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泗水火车站附近五条街道交叉口的分隔岛上，用行动剧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了解真相后的人们都谴责中共的暴行。印尼社团调查机构主席莅临晚会致辞，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更勉励法轮功学员让更多的人了解共产思想的邪恶真相。
纽约飞天舞蹈学校招生通知。
为了加强用艺术形式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项目，为此纽约飞天舞蹈学校特发此通知，欢迎世界各地大法小弟子自愿报名参加。条件：男生一，年龄14岁至20岁，身高172公分至180公分；二，体型比较均匀，五官端正，腰腿软度好，动作协调，爆发力强，弹跳能力好。三，有专业舞蹈演员经验者，或受过专业舞蹈训练，有一定舞蹈表演技能者，条件可适当放宽。女生一，年龄14岁至18岁，身高162公分至170公分。二，形体比较均匀，形象好。三，身体柔软度好，舞蹈感好，表演好。四，有专业舞蹈素质，能很快参加演出者，条件可适当放宽。报名者可提供录像资料，也可来飞天舞蹈学校面试。另外，40岁以内从事过舞蹈专业的演员，条件符合，可直接参加美国神韵艺术团。纽约飞天舞蹈学校，2006年8月9日。中国大陆的报名者请通过安全方式与明慧编辑部联系，海外各国各地区的报名者请打电话1-646-957-4079，或寄电子邮件给 apply@minhui.org。 无加密，仅供海外使用，此信箱收到的邮件将被自动转发给飞天舞蹈学校。舞蹈学校是为大法弟子正实法创办的，目前招收的是速成班，因此暂不收学费和食宿费用，其他生活费自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张其壮等20多名大法弟子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绝食，抗议长期的邪恶迫害。劳教所警察李建峰近日打电话通知大法弟子家属前去探视，并要求家属签字，表示绝食的大法弟子如出现生命危险，与劳教所没有关系。请大法弟子家属及亲友不要配合不法人员迫害自己的亲人，立即行动起来，要理直气壮地到当地居委会、看守所、公安局及各级政府要求立即放人，同时正告劳教所恶警，必须对他们的恶行负责。
辽宁省沈阳马三家监狱城，沈阳市第二监狱，20监区被非法关押的全体大法弟子，从2006年7月20日开始绝食，抗议恶党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和迫害，要求无罪释放。
进入7月份以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共绑架大法弟子23人，现将他们的妄想掀起新一轮迫害的701邪恶计划曝光。请看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特别是潍坊市的全体大法弟子，每天晚8、9、103个整点集中精力，正念解体潍坊市公安局邪恶的迫害行动。
河北石家庄市大法学员王博一家7月28日在大连住所被石家庄和大连的警察合谋绑架，接着被带回石家庄，至今下落不明。石家庄铁路公安处被怀疑参与了对王新忠、王博全家的绑架。
最近，吉林省长春火车站前的长江路电脑科技城出现不少便衣特务，他们跟踪长时间挑选买耗材的顾客，已经有同修被跟踪。所以在此提醒长春买电脑耗材的同修，以及周边外县来长春买耗材的同修，正念对待这一现象，注意安全。
甘肃省金昌国安急招许多保安，从晚上8点以后一直到早上6点，穿便衣在树丛阴暗处蹲坑，监视几乎所有的同修，而且兰州市国安也派人来督阵，请金昌大法同修注意安全，用智慧和正念破除干扰。
河北省廊坊市大法弟子杨建坡已绝食抗议6个月，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丰南区冀东监狱4支队中心医院内科，邪恶之徒每天对他灌食8次，造成其生命垂危，家属要求无条件放人，否则一切后果由监狱承担，但邪恶之徒以各种理由拒绝放人。
3月27日，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30多名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只有15至16人被释放，邪恶不断造谣说要对其余的大法弟子判刑，据说8月7日全部送走，请同修正念加持。
儿遭恶警殴打，精神失常，老母举牌抗议监禁。从2006年7月24日起，来自山东省烟台地区龙口市北马镇的农村妇女张慧珠，在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大门外天天举牌抗议，强烈要求省监狱管理局无条件释放她的儿子邵强。大法弟子邵强720后去北京上访，打出法轮功真相横幅，被北京司法部门无理判刑10年。邵强在北京和济南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常遭到恶警坏人的野蛮殴打，导致精神失常。过往人们看到自绑后围观议论，了解真相，有好心人送水送饭，有的给出主意，呼吁世界各国善良的人们给予关注，让张妈妈早日营救出儿子回家。邵强曾经于2000年12月在北京被恶警打得死去活来，有一次被打昏，头部出血，后来在山东省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又遭受了以恶警李伟为首的入监队4监区转化组的残酷迫害。2002年末、2003年初，邵强一直坚持信仰，拒绝转化，被关押到山东省监狱4监区。 在四监区经常被严管，白天出宫回来，别人可以自由活动，他只能在那里抄监规，一直到十点多才能休息。还有几次少强被打入禁闭室，一个只有几平米的黑屋子，恶警每天只给他两个馒头，一个马桶大小便用，这样一关就是一个月。后来他一直被关在监室，被人看管，直到2004年少强一直在四监区被严管，不许与任何人见面。几个大法弟子试图去看他，都被告知少强精神不正常，不能见。少强至今仍被关押在山东省监狱。希望人们共同关注少强的境况，声援受害人的母亲。
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疑摘取器官抛尸井冈山。贵州省开阳县第一小学高级退休教师、大法学员傅可书和他远房表侄徐根礼，2005年11月在井冈山失踪，今年4月底他们的尸骨惊现井冈山五指峰。据分析，很可能被人摘取器官迫害致死后抛尸野外。傅可书和徐根礼2005年11月7日与一位老太太一道外出，于11月16日晚到达井冈山，当晚住在次平永新私人旅社，17日早上8点多钟外出参观，老太太因身体不适留在旅社，傅、徐嘱咐老太太什么地方也别去，他们下午一定回来，但他俩从此一直未归。老太太在旅社等了五天，第六天才赶回贵阳。失踪者的家属随后来到井冈山次平公安分局报案，并找当地熟悉地形的老乡，找遍了可能迷失的山、水、洞等地，也曾请井冈山市政府有关部门协助查找，仍不见踪影。今年4月30日，家属接到电话通知，井冈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五指山发现一具男尸，所穿衣服经证实与失踪者穿的衣服一致。5月3日，徐根礼的六位家属赶到井冈山，并与刑侦大队一起到现场。徐根礼的尸体停放于瀑布下游小溪干枯的河床上，卡在岩石间，面朝上，尸体下面有流动的小溪水，尸体干枯，全身赤裸，双腿分开，双手举过头顶，像是被人拖放于岩石之间。同时发现死者无头发，头上前额有个大洞，洞口没有骨头，可见脑水，双眼凹陷，眼眶周围是烂的，鼻子上出现黑黑的两个洞。死者的身体腹胸部被切开，公安解释为了尸检和做 DNA 鉴定，对尸体进行了解剖。5月7日，另一位失踪者傅可书的家属与同当地的几位老乡上山寻找傅可书。9日上午9点，六位老乡在徐尸往上几十米处瀑布下面发现傅可书的外衣，10点钟在瀑布上面的中段发现了傅可书的尸体，躺在一块大石头的前面，面朝下，他们立即报警。死者傅可书的尸体没有腐烂，无头发，双眼凹陷，没有眼球，眼眶周围是烂的，鼻子上出现黑黑的两个洞，赤裸着上身，内衣倒扣包裹着头，棉毛裤、袜子还穿着，外裤有些破烂，脚和小腿有些干枯萎缩，两脚尖绷直。当晚刑侦大队人员告诉家属他们是自杀，家属问自杀的理由，公安很不高兴。傅可书尸体于12日凌晨火化，13日其骨灰由家属带回贵州。据目前了解情况来看，傅可书和徐根礼可能遭到谋杀并被盗取器官，理由如下。一，两人死状多处相似，两人的尸体均无头发，双眼凹陷，眼眶周围是烂的，鼻子上出现黑黑的两个洞。据眼科医务人员介绍，做眼角膜手术时需要将头发、眉毛剃光，以免细菌感染。从傅可书的尸体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眼球看，怀疑被盗取了眼角膜。二，徐根礼的尸体在其家属到之前已被人解剖，疑内脏被盗。如果仅仅是做 DNA 鉴定，不应该在野外发现尸体的地方直接开膛破肚， 更不应该在家属未到的情况下做，而且一块皮肤、一根头发都可以做 DNA 鉴定，为何一定要开膛破肚？三，两人均被抛尸，现场有伪造痕迹，傅的尸体尚未腐烂，而徐的尸体干枯且已腐烂见骨，说明二人不是在同一时间死亡。徐根礼的尸体干枯，说明死于干处，而尸体全身赤裸，双腿分开，双手举过头顶，尸体仰放于小溪岩石间，不像突发性自然事件死亡现状。傅可书的尸体出现一个奇怪现象，上半身赤裸被水泡胀，而下半身裤子基本完好，而且脚和小腿有些干枯萎缩。如果尸体是从瀑布冲入河沟，应该整个身体都会被水泡胀，不应该出现脚和小腿干枯萎缩。这说明傅可书的尸体是有人特意放在水沟，人为制造的假现场。还有傅可书的尸体两脚尖绷直，说明死者死前可能被人拖着，或死者死亡时正在遭受剧痛。四，在公安人员的指引下，在现场附近发现刻有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印章，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会把这枚印章放在挎包里，不会随便遗弃。傅可书和徐根礼他们出门时在带着的黑色挎包里装着的相机、钥匙、银行卡等物品并没有找到。尸体附近发现半袋发霉的米，但傅和徐离开四平永新旅社时并未携带什么米，而且和同行的老太太讲好当天就要回旅社的。五，井冈山公安曾向失踪者家属谈及2005年11月18日，即两位死者离开次平永新旅社的第二天，在黄洋界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从地理位置上可以看到，从黄洋界到五指峰要路过次平永新旅社。如果说两位死者不是被他杀后被人故意放在五指峰，为什么他们路过次平永新旅社而不回旅社？他们告诉老太下午一定要回旅社的。以上分析的疑点如此明显，公安为何却一口咬定为自杀而不做进一步调查？后来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解释为突发性死亡，这都不能说明两人的尸体均无头发，双眼凹陷。
本周知悉六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三例已获证实。周慧胜，辽宁海城赶王镇石桥村大法弟子，2005年秋讲真相，被赶王派出所戴天宇等恶警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鞍山月明山教养院遭迫害。2006年7月26日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于7月30日含冤离世，家人受要挟不敢吱声。
李万云，男，42岁，吉林省公主岭市大法学员，198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在长春兴业监狱任管教员。1999年10月上访说明真相，被北京恶警抓捕后被单位协党人员开除，遭受第二次劳教迫害，在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被迫害至奄奄一息。2003年6月保外就医，不能正常工作与生活，于2006年8月3日含冤离世。
杨前生，男，60多岁，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接龙乡新寨村大法学员，2000年农历11月18日早晨被火车撂倒在铁路旁，送往部队535医院，检查结果除脑部皮外伤外没有任何能致命的伤。杨先生表明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一点皮伤不要紧，要求回家，医生不允许，并强制连续抽血抽骨髓十几天。家属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回家，但医生说到医院就由医院决定，你不要管也由不得你。又连续抽了三次骨髓之后，杨前生完全失去知觉，不省人事。回家不到二十天，2001年农历正月19日离开人世。据不完全统计， 1999年720以来的七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也有293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489宗被迫害致死案例在确认之中。
本周8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84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41名觉醒士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郑石法的综合报道。八月五日，爱尔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都柏林的威斯特伯瑞饭店圆满结束。来自爱尔兰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交流了他们近年来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讲真相的体会。
八月六日，澳洲昆士兰第三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昆士兰省黄金海岸罗宾纳社区中心召开，与会者分别来自布里斯本、阳光海岸、凯恩斯和黄金海岸。法会前一天，法轮功学员们还举办了大游行、勇气长城等活动，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
塞尔维亚法轮功学员在保加利亚同修的帮助下，7月29日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经过警方核准，活动于市中心国家博物馆前的共和广场上举办。学员们发出数千份法轮功简介，以及揭露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八月五日，芬兰几位法轮功学员带着真善忍的福音来到了拉合地。学员刚到，立即就有人来索取真相资料，观看功法演示，向学员了解法轮功的更多信息。
八月八日，法轮功学员再度来到马来西亚政府行政中心布特拉加雅的公务员事务部，教公务员学练法轮功。自七月以来，学员已到此部门三次交工。
七月三十日下午，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华人居住比较集中的方斗地区，向这里的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犯的群体灭绝罪行，呼吁善良的人们共同制止迫害。
澳洲坎培拉法轮功学员利用人流较多的购物中心，在魁比彦市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向民众讲清真相。该是一家大型购物中心赞助提供四天免费的场地。
台湾嘉义市新家国小中年级开办法轮功社团已经三年了，这学期因为人数比一般社团多，每次上课都要去搬十几张塑胶椅子，把教室挤得满满的，这种盛况也是学校从没有过的。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大家听到的是大陆大法弟子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的神奇故事。 两年前我发出一念，我能做资料就好了。随着这一念发出后，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很多有利条件，同时给了我智慧和能力，在此把我做真相资料时大法显神迹的故事讲出来与同修分享。我们用的是佳能 FC270 复印机，因为耗材料贵，特别是锡骨，商家说一般加三次碳粉就是废品了。那时我总是用人的观念去办事，老以为人家会骗我。原装锡骨我去加了第四次碳粉，结果用不了，去买新锡骨时怀疑人家给劣等品，我又跟人家压价。复印资料时一边做一边算，买一个锡骨550元，加一次碳粉80元，三次就是240元，一个月要用多少钱，自己要怎么省钱，越算越糟糕。有一次买回一个新锡骨，才印了280多张纸就报废了。我知道修炼人不能生气，也不能怨别人，那怎么办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好往内找，发现自己对金钱很执着，发出很不好的思维去对待商家。在复印时也不该想钱这些事，发出的信息滋养了邪恶，他迫害我更得意。找到自己的不足，从法上悟，多学法，多发正念，在几个商家中选定一家买锡骨加碳粉，这样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是师傅点化，那个小伙子说，阿姨，你别管这个锡骨加了多少次，能用就加。这个锡骨加到第10次，我就没有记次数了，怕产生欢喜心，从去年的8月份一直用到今年6月份才换了骨芯。10个月里都是加碳粉，也没记加了多少次。另一个锡骨是去年9月份买的，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我就跟同修说，这个锡骨特别好。同修说，是呀，用到法证人间的啦。当时我只是不在意的一笑，现在我真的按不住内心的喜悦笑了。高兴师父一直点化我，鼓励我，帮我们省钱。笑同修那一句没有求也没有杂念的话，竟然能量这么强。本来这个锡骨在7月份去加碳粉时，小伙子说骨芯一点光泽也没有，意思是不能再用，要换骨芯。我想他愿意为大法做事就让他做吧，叫小伙子加碳粉，下次再换。但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有点不安稳，回来一试真是一塌糊涂，一个字也看不清。我真的有点后悔没听小伙子说，害得要跑一趟，但又不想浪费半天时间坐在这里发呆。突然想起师父说过，我们的手摸过的东西都会闪闪发光的。我把锡骨拿出来摇了几下，一试好了一点，再摇好了一点，又再摇，一版清晰的字印出来了。就这样一直印了196本真相小册子。至今这个锡骨只加碳粉不用换，到现在还挺好用的，这是大法显神迹的展现。自从找到自己的不足后，复印资料时除了集中精神看好页面正确不让塞纸外，都是想这份资料好，众生肯定接受，这个故事写得好，人们一定喜欢看。同修发资料让恶人看不见，见了也管不了。到整点就发正念，让复印机冷却一下，这样我的复印机没出过毛病。同修去发资料正念正行也很安全。这是我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永伟的文章，去掉怕心，理智讲真相救度世人。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首先我向慈悲的师尊问好，向世界同修问好。有的同修说，咱们修得不好还写什么体会？我对这句话有点看法，修得不好我们别悲观，要精进，修得好的别欢喜，要谦虚， 只要找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就要修去它，做好师尊叫我们做的三件事。所以我建议同修都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体会，这也是证实法的一部分。从胆小怕到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要说起这个怕来，谁也没我胆小。我从小在共产邪党的压迫下，真是连高声也没有，少言寡语，自己一个人都不敢在家睡觉。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胆子大了点儿。99年恶党开始迫害大法，我心想怎么样维护法、证实法，可没这个胆儿，是怕心。记得有一次，我拿个真相标语想出去贴，可心里怕，那里有一堆砖，我心想，不敢贴就用砖压在砖堆上面挂起来吧。可是手软的连一块砖都拿不起来。总而言之，还是害怕心。拿上一张传单送在村里的一家街门里边，我放下就往回跑。我这种表现哪能算师尊的弟子呢？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好笑。我开始和同修在村上坐，逐渐的去外村坐，公路上贴标语、挂条幅、散真相传单，可是时不时的就跑出怕心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和同修去外村坐，在回家的路上，同修说，我看着你走，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我呢？我看到前面亮的，以为是警车，这么一躲就掉到了桥底下。同修把我拉了上来，前面根本没有警车。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怕中，我就跟头把式的跌倒爬起来再走。怕是挡住正念的因素，我要把这个怕心曝光出来，解体它。去掉了怕心，用理智、智慧、慈悲、祥和、善、稳讲真相。现在我走出来，堂堂正正地向世人讲真相，劝世人三退，抹去受记，救度众生。我开始向亲朋好友，到街坊邻居讲三退，讲真相，讲酒瓶，讲预言等等，针对不同的人去讲不同的理儿，后来就向做买卖的人讲，向要饭的人讲。去掉不好意思，叫众生知道真相。今年我在一家私人开的一个小厂打工，我向厂里的所有人讲真相，讲三退。厂里大部分人都退出共产邪党组织，有少部分没退，但是他们都在说大法好。有一天，厂里老板和我们员工正坐在一块儿吃饭，他们就谈论起法轮功学员真坚定等等。突然有一个员工说，基督教里有歌，你们法轮功有歌吗？我说有啊。他们说，那你给我们唱一唱。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都叫我唱吧唱吧，可我还是没唱。我心里想，众生想听大法歌为啥不唱呢？是什么心在阻碍？是不好意思，我要去掉不好意思。后来我们干活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唱。我说，大法的歌是神圣的，你们都愿意听，我就唱。有一个不愿意听的，我就不唱。有新来的员工和旧员工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愿意听，唱吧。我就给他们唱《为你而来》《古怪歌》。明白真相后的世人写法轮大法好。有好多日子我因家里忙活儿没上班，一天一位员工对我说，咱们厂柱子上不知谁写了一个法轮大法好。我说真的？有人怀疑是你写的，因为这个厂就我一人是修炼人，这确实不是我写的，但我心中为那位明白真相后写法轮大法好的人祝福庆幸，为这位得救的生命而高兴。衣服要整洁，言祥举正。平时我们要保持衣服整洁，因为我们时常都要遇到该救的众生，尤其是向世人讲真相的时候，衣服更得整洁，仪表端庄，言行正派，时常像一个正面扮演者。 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代表大法的形象，所以我们时时要像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里要求的那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的同修不讲形象，在讲真相的时候，嘴里吃着东西连说带吃，有的很少看明慧周报、酒瓶，向世人讲真相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不合逻辑，世人听不懂。因为什么样的世人都有，问什么问题的都有，我们怎么样对待，怎么样给人家讲清楚。向家人讲真相。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这条光明幸福之路，我丈夫就不理解，时常对我打呀、骂呀、烧书呀。我向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不让开口，让我看到他无理智可怜的样子，我怎么做才能使他明白呢？我时时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守住心性。自99年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我被数次拘留，被送洗脑班、罚款、劳教未成，丈夫更不理解，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狂言臭语，打骂像家常便饭。丈夫脾气不好，就是到外地打工也是走哪儿打哪儿，时不时的要提出离婚。就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我给他关心，给他讲故事，劝他看真相。他有时接受，有时冷言冷语，但我不放弃他，不灰心，在他冷静的情况下再讲。因为他看到我在大法中修出慈悲、善念，我要叫他看到我修大法的宽容、理解、善的表现。他说，你练的这个法轮功把我也影响了，不记别人的缺点，看人家的优点。丈夫终于退出了邪党组织，现在开始和我要真相看了。他把江泽民奇人看完了，现在酒瓶也快看完呀。我看到丈夫的本性在渐渐地复苏。我能走到今天，是师尊的指导，是大法的威严，是真善忍在我身上的体现。有好多人都说我，你咋这么年轻？我们真不敢相信你做婆婆了。我还以为你30多岁。我说，这就是我修法轮大法的体现，是真善忍造就了我。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和同修切磋资料的选取等。几个月前，我曾发现了大量的取材于人民报的小册子，当时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又出现了，我想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我认为人民报也好，大纪元也好，这些媒体只是给不同特点的常人读者提供媒体信息，上面的文章大都是代表个人观点，甚至有许多是常人的文章，直接编辑在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小册子里做真相资料散发是不合适的。而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亦是成品，经过大法弟子精心的加工和集体智慧的圆融，已不再代表个人观点。而且我们发现，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都充满着祥和和慈悲，能更好地救度众生。目前明慧网的真相资料已非常全面，完全能满足我们讲真相的需要。我认为没有必要向外取材，特别是目前师父已经讲了，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不适合做媒体。二，前几天发现街上贴的两张标语的内容有些不合适，在此也谈谈个人看法。一张是正告恶人李军停止作恶，一张是请正义人士搜集国宝李军贪污淫秽的证据。首先，我们要明白大法弟子为什么而存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是以正实大法、反迫害、救度众生为根本的。有人曾说，我们贴着标语不就是反迫害吗？那么我们应该反的是什么迫害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反的是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 先说第一章，正告恶人李军停止作恶。这个标语里没有提及法轮功，不知道真相的人不知道李军是谁，也不知做了什么恶，没有起到讲清真相的作用，起不到证实大法、震慑邪恶的作用。如果写成正告恶人李军停止迫害法轮功，我想这么写就可以了。再说第二章，请正义人士搜集国宝李军贪污淫秽的证据，这也是没有讲清这个人和迫害有什么关系，也就是没讲清为什么要揭露他的其他劣迹，所以看上去就更跟法没有一点关系了。我个人认为，如果在一篇文章里为了说明都是什么样的人迫害大法，引用一些恶人的丑行是可以的，因为他只是为主题服务的，把反腐败直接作为主题出现是不合适的，好像变成了常人的争斗。我听说李军在抓捕大法弟子时拎着标语说，你们不是能贴吗？我一天抓一个。最近我们有很多同修被抓，有没有我们路没有走正的因素？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恨人之心呢？所以我建议我们华南的同修都负起责任来，编辑真相资料的要以明慧网的真相为依据，不干胶以明慧网提供的模板为参照，经同修审核后再大量印制。发真相资料的先看一看资料内容再做，大家都站在法上看问题，修好自己才能圆融我们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讲真相的几个建议。望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协力追查恶人，曝光邪恶。看了明慧周刊234期全方位追查恶人，彻底曝光邪恶，觉得同修写得很好，针对文中第四项做一下补充。第四项是收集恶人社会关系方面的信息，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同事、朋友、同学、邻居，要收集这些人的信息难度就比较大。比如恶人在本地做了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可他的原籍在 A 地，甚至不在本省，并且在 B、C 等地工作过，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就有他的同事、朋友和熟悉的人。这样的情况，他的社会关系在本地仅是一小部分，本地大法弟子无法收集他在 A、B、C 等地的信息及恶行，这样恶人的曝光材料就不完整，也不能使他的恶行在 A、B、C 等地的同事、朋友、熟人中曝光，对他的震慑就达不到最大。但是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没有地域划分，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我们携手调查，恶人完整的信息材料就很容易整理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做。本地大法弟子先整理出所能了解的恶人信息，包括文中同修写的一二三项信息和第四项的部分信息，以及他的原籍 A 地和曾经在 B、C 等地工作过，最好知道他在 B、C 等地的什么部门，任什么职务。然后在明慧网发布，请 A、B、C 等地的大法弟子协助收集恶人在那里的有关信息，发往明慧反馈给本地同修，这样本地同修就可以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曝光恶人的真相资料，在明慧发布。 A、B、C 等地大法弟子下载后，将真相散发到与恶人有关系的单位与人员手中，同时海内外大法弟子再给这些人打电话、发传真、写信，这样对恶人的震慑一定很大，能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另外，为了更快地曝光所有邪恶，追查恶人恶行时，主动整理曾在本地作恶、现已调走、回家或遭报住院、死亡的恶人信息，发往明慧，以备同修查阅。向中学生发周报的小经验。现在学生骑的自行车中，有很多后架上有个筐，用来放书包。在学生较多的路上，我们骑上车，在行进中可将周报、晨光、夕雨投入筐内。此方法较隐蔽，很有针对性。需要注意的是，周报最好用显眼的纸包装，使它有一定的分量，便于在骑车过程中投放。用塑料包装有些轻，不容易放准。老年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本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平时心态纯净平和，认真学法，做好三件事，无论对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都很成功。散发真相资料时，正念很强，心态纯净。一次，当他发到某栋楼下时，被一个正在楼下准备骑自行车外出的人发现。老同修不惊不怕，只是说了句“你站在那里别动”，结果直到半个小时后，资料发完安全返回，此人才恢复行动。这正说明，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强，就能调动功能、神通，清除和抑制邪恶的因素，从而制止常人被邪恶利用来迫害，理智、智慧、冷静地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在国际调查中的造假行为。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被曝光后，目前中共正在面临国际社会的调查。邪党在被国际调查时作假是其一贯的手段。我想以亲身经历的美国总统访华期间酷刑专员视察海淀看守所，以及联合国劳工组织调查团河劳教所期间中共的作假行为，证明中共在面对国际调查时的流氓行径。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11月21日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来京调查，中共如临大敌，诺瓦克所到之处周围便衣无数，有许多法轮功学员想向诺瓦克讲述亲身经历的迫害，可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位调查员。海淀看守所设计容纳两三千人，每号就是牢房，可容纳十二三人，可当时已超过四千人，每个号在二十五六人左右，甚至更多。晚上除了板铺上睡十几人，地上包括便池旁还要睡六七个人，还要有三四个人站着值班，而且地上的人还必须侧身挤着睡，伙食很差，几乎见不到肉，平时白天还要被迫劳动剥大蒜皮。现在中共所有的关押牢狱都在想方设法利用犯人赚钱。11月21日前，海淀看守所被关押人员被告知要进行大演习，包括紧急灭火防止逃跑的演习。晚间30辆左右的大客车已将看守所内1500名在押人员秘密押送至海淀苏家坨行政拘留所，那里早已腾出30个号，每个号里塞50人。因为地方太小，晚上只能是25人躺下睡，25人站着等，轮换着睡，伙食变成了火腿肠和面包。调走1500人之后，海淀看守所内剩下的人数就符合了原来每个号设计的容量了，伙食也明显改善，以前是熬白菜里难见肉，现在是炖肉里难见白菜。法轮功学员则很多被藏匿转移，看守所的警察们全部上班，不准回家。一名负责押运的警察说，当时紧急买来700多副手铐用来押送，结果还是不够，直到25日闹剧才收场。这就是诺瓦克先生一行在调查中被欺骗的真相，到目前为止他们恐怕还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被骗的。2004年1月9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来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参观调查，我当时被关押在三大队，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大队全部被关在班内坐板。警察原本安排了两个被洗脑的人接受所谓的随机采访，后来警察感到气氛不妙，又临时取消了国际人士与法轮功学员见面的机会。当天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都没有开午饭，学员们被强迫集体坐板，不许讲话，更不许向窗外看。一场被精心排演的所谓开放随机参观变成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集体体罚，集体挨饿。不难看出，在中共安排下进行的调查是无法接触到真相的，国际社会需要的是不受中共控制、不为中共欺骗的独立调查。